好，我们天主教要理的阅读啊，进到了第六届。大概目前是整个的世界的环境啊，可能最需要聆听的天主教的声音啊，思想啊，天主的教导。第六届就是不可奸淫啊，在出谷记二十章十四节所说的。然后呢？马窦福音耶稣就更进一步的说了，你们一向听人说过不可奸淫，而我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在心里已经奸淫了她。换句话说，不仅仅是这一个罪恶的行为，更是我们内心应该要保持洁净。好，那么最初的根源是因为天主创造的旨意，他就造了男人跟女人。我们看这个二三三一说的，天主是爱，在他内有一种相爱共荣的奥基，他依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类男女，在其内铭刻了爱和共荣的召教，也赋予他们相称的能力和责任。好，我们这边也可以大概是帮助我们去明白哈，这个天主以他的肖像造我们，这边有一个让我们理解的方式，就是在天主的爱跟共荣中，我们要学习，就天主本来在创造时给了我们的那个天主他内在的特质，爱跟共荣。好，那么爱和共荣当然是就不只是个人，而是有主体跟对象，所以这边谈的是，所以给了每一个人，男人跟女人相称的能力和责任。好，下面两段圣经的话，我们就复习一下创世纪跟创造有关的故事啊。天主造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女人，然后呢，你们要生育繁殖。好，是天主对这个他所创造的人所说的话，你们要生育繁殖。然后呢，天主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男人女人，造他们的那一天祝福了他们，称他们为人。哦，这个天主称他们为人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还没有到碰到别的受造物嘛，这个是非常关键，没给这个那么具体的一个名称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创造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这个譬如说这个动物啊、野兽什么，那么天主怎么样把大概通通放到人面前，让人给他们命名，对不对？那天主先直接给人命名为人啊，就可以做人的这个特质。我们今天就是不在这个信仰内想的话，然后人啊也是动物。从今天的自然的科学动物学里面生物学讲，我们大概也没什么好否认的，但是在信仰的传统里面，在我们所相信的天主的创造里面，我们人跟动物有很大的不同。天主给了我们是他的肖像。好，我们看这个二三三二，有男人跟女人就有性啊，所谓的性别，我们看性。在肉身与灵魂合一之下，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性的影响。各方面，我们大概都是人，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啊，不用多做说明了。这性特别牵涉到感情、相爱和生育的能力，它更广泛的关系到与别人建立共荣的联系的能力。这是谈的性是整个人的生命的核心之一，它跟生命的别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困境是，这个社会我们人希望把性独立出来，然后跟这个人几乎可以分离一样，或者我们说他，我们只把性，我们讲性器官只是一个器官，他不谈这个情感相爱跟天主这么创造的目的是生育，把它完全切割开来， 这是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说奇奇怪怪的这些各种问题，但是最根本的来源吧。我们看2333，每一个人不论男女，应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性别。应该承认并接受。我们今天已经发现了，就是在网络上有的填一些问卷，填这个问的问知道个人的这个一些资料，都问的性别，他就会男人、女人或者是什么另外一个选择，很惊人，已经成为这个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了，几乎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接受的。我们明白有一些人是困难，我明白，但是我们更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上哪里没有困难呢？每一个困难都要独立出来处理，那跟这个整个的人的整体分割出来处理，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谈的生理、心理和灵性的差异与互补性，都是导向婚姻的福祉和家庭生活的发展。夫妇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部分有赖于怎样活出两性之间的互补、互赖与互相支持。因为这个不用说明了，觉得很明白的、很清楚的。我们只是知道在实现的当中有困难啊，很困难啊，就是那么这个差异跟互补性本来是应该要彼此帮忙、彼此谅解，然后彼此去补充啊，对方所缺的一部分能够达到共同达到圆满嘛。那这个是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我们说在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是很乐于的，或者是我们尽量去发现那个共同点啊，然后呢希望能够在一起，然后呢在真正的长久生活当中啊，这个差异性会越来越明显，因为生活的距离越近嘛，这个生活的重叠性越高嘛，认识当然会更清楚。那那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练习把这一个差异性跟互补性有这个正向的理解和正向的疏解的方式。好，2334，在创造男人和女人时，天主给予男女平等的位格尊严，人有位格，同样男人和女人都有位格，因为二者都是依照有位格的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成的。好，这边当然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呢，位格 person 啊，这个整个人最后的那个独立的中心啊，说我们因为讲天主是三位一体嘛，这个 person， 所以这个 person 呢，也是天主创造我们按他的肖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给人位格。那么因为这个位格是一切都平等的啊，这个应该这个位格是可以说先于性别。所以男跟女是平等，有共同的位格的尊严，你还是归到创造，最后归到这个创造者，归到天主。好，2335，两性的每一方面尊严相等，虽然方式不同，都是天主大能与温柔的肖像。男女在婚姻中的结合，就是在肉体方面仿效造物主的慷慨与多产，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人的世世代代均由此结合而来。我觉得这边写的是非常强、非常清，讲的我们天主教的思想。这婚姻内的男女的结合啊，包含肉体的，这个表达什么？表达我们造物主的慷慨跟多产。我们就是很清楚。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呢，就是参与了天主的创造工程嘛。但不要忘了慷慨怎么解释啊？慷慨的包含是愿意牺牲自我啊。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产生家庭，那个父母亲他的责任会越来越轻，越来越多的，你得慷慨的愿意。我们今天就发现了很多人就说了，不要孩子太苦了，太麻烦了啊，就真的就忽略这个天主创造我们的天主的肖像那个慷慨。那另外啊，其实我还想到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物学，我们了解嘛，这个动物或生物包含人啊，我们其实在两性的来往当中呢，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牲畜啊，就很多这个动物，他们在交配之后一方就死掉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都是真是生命的给予啊，但是整个命就不要了，我才愿意跟别人结合，这那个都是前提。 们今天不是，你把这个把它切割开来，这是困境，这个慷慨跟多产，我们要多想想看。如果各位有机会跟你们的孩子们去教导的话，可以从这方面可以做的，因为人的世世代代是这样子延续的。好，2336，耶稣来是为了恢复受造界原有的纯洁。好，很清楚啊，因为耶稣来，我这个天主所创造的本来的纯洁就已经不净，因为耶稣来是因为什么？人的罪恶嘛。那这个罪恶当然是失去了我们人的纯洁。那耶稣是为了赦罪，也是为了怎么样？要恢复天主所创造的一切本来的纯洁。所以在三宗圣训中，他严格地解释了天主的计划。他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她。”然后是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这是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的，因为是我们讲的这个俗语啊，天作之合，或是最好的一句俗语了，是符合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根本的思想。好，下面说教会的圣传也领会到了第六诫涵盖有关性的全部的内容。好，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话很简短，所以呢，教会的传统呢就发展的非常多，从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那教会给了我们非常多更多的衍生出的教导。我们也接受圣经，也接受神圣的传统，我们当然也应该接受教会的训导权。那这部作品《天主的要领》就是天主教的训导，他们就开始要讲了，讲这个，譬如说关于人的贞洁以及各方面啊，夫妻的来往等等。我们明天以后再继续的慢慢的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今日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